主持诸位大众大家早上好。好，那今天我们要探讨，要跟大家分享导师就是比较晚期的著作哈，《空之探究》这一本书。那这一本书其实是导师他在写初期大乘之起源里开展哈，顺手收集的资料而集成的。啊，所以这一个有点像是收集资料当中呢，阅读过后呢，觉得诶，这个好像也可以成为一个主题，他就写了这本书啊。啊，有时候我们想想哈，我们以前读书啊哈，不管是在佛学院啊，还是自己读，有时我越读旁涉越多，然后呢就开始苦恼了，这么多，我到底写论文要用哪一个资料啊？哈。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只会看，不懂得融会贯通，也不懂得怎么去分配啊，我们该集中的焦点。所以有时候在说一个东西啊，旁涉很多，反而模糊了焦点。所以导师呢，他写初期大乘的时候，他知道他要处理的问题，所以呢，他就把这种空之探究更深细的有关于空的一个演化过程，他就把它挪到另外一本书来处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学习的一个态度啊。所以佛法是越学越看啊，要自己要去融会贯通啊，要去用心去体会，那这样的话才不会觉得说他们是我用得到的就是好的，用不到的啊就是放在一边啊。嗯，好，那这一次呢讲演整天呢，我们是介绍秩序一直到这个第二章啊。第一章是阿含之空，那第二章呢是部派之空啊。那这两章在空之探究当中也是举足轻重的啊。当然因为整本书它的最重要的应该是后面两章啦。后面两章就是般若空跟龙树空啊。嗯，那当然前面这两章呢，它也是一个铺陈，一个思想发展的起源，所以我们也是要有这样的基础，那日后呢大家就会有机会学习到般若空跟龙树空啊。好，那大家翻开我的第一份的讲义啊，就是秩序一直到第一章的第五节啊，那目次的地方啊，大家翻开目次的地方啊，因为我的时间在市场里面是最短的，所以呢讲故事讲笑话就比较少一点了哈。嗯，因为我剩下一个小时而已，60分钟。好，我们来看一下目次哈，目次的地方 A1 第一页。那目次的最上面呢，就是导师的自序啊，导师的自序，那说明他自己的自学方针、著作的动机，还有写作的主题。嗯，那再来进入阿含空，那导师的标题是阿含哈，空与解脱道。那待会我们就会了解哈，为什么导师用空与解脱道，因为早期的阿含空并不是他最主要的主题，那为了要说明这个尤其是般若跟龙树的空，所以导师呢就从阿含里面发掘他跟解脱道是息息相关。虽然在早期的阿含用空的八仙力并不是很多，但是他却是跟解脱道、不动心解脱等等它是相同的，所以呢后来才有这种般若空跟龙树空的一个更深入的说明。所以呢阿含之空导师是给我们发觉说它跟解脱道是有它举足轻重的角色，虽然经典不是很多，但是它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后来的佛法才那么重视空啊。那第一段的刮胡一引言，好，我们看目次哈，引言，那我们看两大项就可以了哈。那引言主要要谈什么呢？引言它的关键字就是谈空义，有没有？你把空义圈起来， 空义在佛教有重要的地位。那第二呢，就是在初期的圣典，就是阿含，主要是阿含啦哈，或者是南传的五不尼科也，那他里头谈到的空，还有空性的意义。啊，导师就是从空在佛教的地位，还有空在初期圣典所表达的内涵，做一个引言啊，全论的引言。那瓜胡二呢，就是第二节泛说解脱道啊，所以引言呢，它的重点在介绍空在佛教的地位。那第二呢，瓜胡二呢，就是在说明解脱道，因为阿含经它是偏重在解脱道嘛，对不对啊？解脱道，那所以呢，解脱道当中，那跟空啊，到底有哪一些地方提到空啊？所以导师瓜胡二呢，就泛说解脱道，跟我们解释一下呢，这个阿含的解脱道啊，这些道品里面修定慧当中哪一些跟空义是有关系的？瓜胡三，空与心解脱，那这里呢就是把瓜胡一跟瓜胡二结合起来，就是引言是介绍空嘛，那瓜胡二呢是介绍解脱道，那所以瓜胡三呢，导师就用一个标题说空与心解脱，就是空跟解脱它到底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啊，所以后来呢才有般若空跟龙树空的一个出现啊。那瓜胡四开始呢，瓜胡四跟瓜胡五其实这个就开始广泛的说明这个四种心解脱，四种心三昧啊。那我负责的是无量心三昧还有无所有，那院长是负责那个无相跟空啊，四种心解脱，那就是广义的广释啊，广义的解释了啊。那所以这个是我们目次的一个大纲啊，前面比较简单，后面的尤其是无所有是比较复杂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页导师的秩序啊，导师的秩序。在第一行导师提到说，在中观经论呢，他曾经有提说，很多人认为导师是三论宗或者是空中的一个代表，导师也自己说他对于空中的根本大义有广泛的同情，但是他不属于任何的一个宗派。这个广泛的同情啊，我一直在注意很多人的解释啊。这个同情不是说我同情你啦啊，你很可怜我同情你，这个同情其实是赞叹的意思。我查导师在华语集第五册啊，274页，导师有提到说，我虽然是赞扬性空系，但是其实他是大乘三系他都弘扬，只要是优点的他都取啊，所以他不会偏任何一宗，只是说因为在变了义不了义的时候呢，这个性空系这个缘起中道啊说的最彻底啊，所以导师其实他是比较同情跟赞扬性空，但是他不是以中观是唯一啊，他大乘三系他都同样的弘扬啊，那这一点是跟很多人学习不太一样。再来我们看第二段啊，就是出体制的地方，导师说他修学呢是希望从印度传来的三藏啊，那理解出行持跟义解的根源还有流变，那为了要摒弃什么呢，佛教长久以来的弊端，就是天化啊、神化还有俗化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导师的用心不同，看佛法体验就会不同啊。所以如果我们学习佛法只是为了哎呀以后可以能够出名啊，以后可以更有这个什么啊，那动机不纯，我们体验佛法也没有办法那么深入啊，所以动机很重要。那标题二呢，就是写作的一个导师写此书的动机啊，导师说这个是他写初期大圣的一个旁涉的一个问题，那他另外揭露出来啊，写作而成的。那当然导师发现说中论啊是觉发阿含经的缘起生义，有没有？所以我们学习中论呢，一定要把握这个重点，就是要学习到龙树菩萨如何抉择阿含的缘起生义 啊，不要整部中论读完呢，只是知道破啊，不知道怎么修缘起正见，那就太可惜啊。再来引文下面三行啊，那这一本书它主要要阐明的就是空的实践跟理论，有没有？有看到吗？引文下面第三行啊，空之探究主要是要阐明空的实践还有理论，所以这一本书呢，它有理论篇跟实践篇啊。那一般我们说佛说法是为了要引向我们到达涅槃城，那导师写这本书他也有一个引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去了解空的理论跟实践啊。那这本书的主题有四大类啊，就阿含的空啊，终于修持的解脱道，有没有啊？所以我们上午呢，我跟院长就是负责这一块啊，阿含的空是终于修持的解脱道。那下午呢，就是部派的空，倾向于法义的论究啊，所以下午的空有非常非常多的名相，大家要特别留意啊。那这个是圆破法师跟常次法师会给大家说明。那般若的空，终于甚深的体悟啊。那再来第四页啊，龙树的空，那是把阿含的缘起中道还有般若经的假名空这两者给他做一个统一，那阐发世尊的这种中道实践啊。所以龙树的空是就是第四章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两年后才有这个因缘来深入啦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先把书看一看啊。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参考这个中论，就是中观的实践意义的话，可以在原书的260页啊有这样的说明。好，我们进入第一节，请看第五页啊，刮胡一引言。那引言一开头呢，导师就跟我们说，空跟空性呢，在佛法是重要的术语，但是一般我们看书哈，空到底跟空性有什么不一样呢？在中文字就多了一个字嘛哈，那在梵文就是多了一个名词化啊，所以导师在书本呢，空之探究的书本174页呢，他就有解释这两个词。他说空呢是形容词，比如说这个房间是空的，就是没有东西就叫空。现在我们这个房子里面有很多人很多座椅，这个就叫不空啊。那所以空呢，它是一种形容词。那空性是什么呢？它是形容词的名词化啊，它是已经成为一个名词啊。那所以空性就有跟空术语上有这样的一个分别。那佛教呢，为什么那么重视，后来那么重视空呢？像佛被称为空王，佛教被称为空门啊，像我们啊这种出家众啊，都被人家说为遁入空门，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也很好听，是因为这个空是佛法的根本大义。那如果讲不好听的话，就以为我们好像放弃所有，不理这个世间了，我们来做一个遁入空门啊。那实际上都是一个误解了哈，那不过由此可以看到，空义在佛教它是非常受到重视的。再来刮胡二，空跟空性早期的意义到底表示什么啊？那早期的意义就是阿含啊，阿含。那所以呢，导师在这里提了一个问题意识啊。那在什么情况下空性表示了最普遍的真理，究竟的真理？这是导师写作的一个问题意识啊，所以有问题就要自己找答案啊。所以有一些人学习啊，他会提很多问题，但是他自己不用功找答案，整天问老师啊。以前我读书也是这样，我很喜欢问问题，问到最后呢，有一个老师跟我讲，他说你有一些问题哦，你先记录下来，不要问。为什么呢？因为你阅读量未来越读越多的时候呢，问题答案就在后面，这样啊。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学习的时候有问题是正确的啊，但是有时候是自己阅读的少，不是自己很聪明会问啊，所以这是两回事啊。好，再来我们看刮胡山， 那佛法所要处理的问题其实就是印度当时宗教的问题啊。那这里有两个重点啊，大家可以画一下。不管是印度宗教还是佛教，处理的都是共通的问题。第一个，面对生死流转的事实；第二个，求得生死解脱的实现啊，就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一个苦的事实；一个就是如何从这些苦的事实当中解脱实现啊。所以这两者是所有当时的印度宗教呢都是共通的目标啊。那这两者呢其实原则上是相近啊，那但是呢各宗派所依的方法就不同。那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啊，他所提的方法就是中道，这里的中道就是缘起中道了啊，缘起中道。那所以世尊呢的原始教法并没有以空为主题啊，但是佛法的特性确乎可以以空来表达啊。好，再来第二大段啊，空跟空性呢，现在要依初期圣典来观察。那导师还没有进入空跟空性的说明之前呢，他先跟我们判定哪一些是初期的圣典啊。那汉译圣典有斯波阿含啊，就是杂含、中阿含，请看第六页啊。这两部呢，目前是说一切有部的颂本啊。长阿含是法藏部，真言阿含是大众部末派，已经有大乘思想啊。所以汉译斯阿含是根本的圣典。那再来，还有别译杂阿含啊，别译杂阿含，这个是部分的翻译啊，只有20卷，364经啊。那前面一页杂阿含，杂阿含的后面他说遗失了2卷啊，因为全部杂阿含有50卷，少了2卷就是48卷，少了哪2卷呢？就是卷23跟卷25啊。因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杂阿含是50卷，但是这2卷是阿育王的，谈阿育王，所以这2卷要摒弃，要拿开，那就现有我们看到的杂阿含是48卷啊。那他就是漏掉不见的2卷啊，但是从相应部可以找得回来啊。好，我们看第六页的中间，巴利藏有5部啊，那就是长、中、相应跟真知，这个相当于我们汉译的斯阿含。第5部呢就是小部啊，总共有15种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楼下有请到院长空之探究那一本讲义啊，因为有一些我就没有列到注脚里面，像这个小部有15部小经啊，像经籍、法句经都是里面，我没有把15个列出来。但是如果大家到楼下去请那结缘书院长的那一本第4页呢，就有列出来啊。那其中小部也有比较早期的哈，如后面所列到的，这是分别说部的赤统叶部所送的5部尼科耶啊，这属于早期圣典。当然圣典当中还是有早期跟晚期的内涵，所以呢第二呢导师就跟我们分辨说，早期教说杂阿含是其他三阿含的根本啊。那杂含分成3类啊，修多罗、起业跟寄说啊。修多罗就是散文，起业就是寄诵，寄说就是解释寄诵的法义分别啊。那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杂含有这3大类啊，主要的重点啊在修多罗，因为它的内涵包括了5蕴、6处、因缘、道品，这是最原始的教法啊。好，再来我们看小节，杂含有这3部分，集处有先后，尤其它都是部派的颂本，那当然就有含有部派的成分啊。比如说在杂含就有一切有啊，一切有的经说，导师说这个一切有就是说一切有部的颂本啊，所以他说30-40有就是依据这一部经，所以导师认为在目前的阿含已经有一些部派的成分在里面啊。好，底下开始呢刮胡二就进入本文的主题啊。那导师就是介绍了初期圣典，然后进入引文啊，来谈空义。那大家先把大的科判呢先抓起来啊，就是 初期圣典对空义的说明，我分成两大段落。第一大段落呢，就是标题一，一生死世间说空，有看到吗？那第二呢，是在第十页，第十页下面啊，标题二，阿拉伯数字二啊，一处世间说空，第十页有找到吗？有哈，哎，所以初期圣典说空有两大项，一个是一生死世间说空，一个是一处世间说空啊，一个是一处世间说空，有这两大类。好，我们回到第七页哈。那先来谈生死世间说空啊，象征禅慧空寂静地的空住啊。先来谈空，阿含经出现跟空有关的语词。第七页 A 的部分啊，就是空跟住处有关啊。这个我想大家都有听过，比如说在阿含经有很多很多阿兰若啊、树下啊、空屋啊啊，那这一种就是。象征空寂啊，空寂的一种处所啊，住处。所以有一些人说，哎，我住在阿兰若。现在的阿兰若跟以前佛陀时代的不同啦，因为现在的阿兰若都有 iPad 啊，有 iPhone， 所以不太像阿兰若啊，所以这个差很多啊。嗯，那瓜胡逼空宫殿啊，空宫殿是指这个。梵天啊，梵天的空虚的宫殿啊，那这个是佛过去生修持心得到的这种果报，也是生在这一种梵天宫啊。那空宫殿也是认为这个宫殿是空的，所以住处有象征空义啊。好，再来我们看大 B， 空物的一种启发啊。那空房子。空宫殿，那这个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啊。但是我们看第七页的最后一行啊，第七页的最后一行，这一些处所呢，它以空物来象征什么呢？禅心空寂，有没有？禅心空寂啊。所以空空荡荡呢，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安住呢，它也有让我们静下心来的效用啊。好，请看第八页。第八页的第四行出体字的地方啊，那修行者的处所啊，就是禅慧安住的境地，也名为住，也名为空住，或者是寂静住啊。总之，空闲处呢，可以引发以空来象征禅慧的境地，所以空意不断昂扬的出其意义。就是这个缘故啊，所以有很多修苦行的人或者是自修的人，他们都喜欢用这种空处啊来显示说，哎，自己真的有在喜欢安静啊。当然，现代人的禅境哈、啊、跟古代不同，古代呢就是真的是房子是空的。或者是没有人烟的地方叫做跟禅境有关。现代人的禅境啊都是人为的，把那个花插得很有禅意，那个叫禅境，对不对啊？那个是人为的禅境，跟以前是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无所有的那一种禅境是两回事啊。所以现在的禅境都是人为的啊，所以要注意一下啊。嗯，好，我们来看瓜胡二。标题着重离爱而不懒着的空住，还有空欲啊，空诸欲啊，空欲，一个是空住，一个是空欲啊。那当然关键字呢，上面是讲处所无情物，这边开始就讲内心。就阿含经佛陀也有说了一些教导我们如何离爱懒的一些空的修法。那 A 导师就跟我们介绍空住，空住就是空三昧啊。在杂含舍利佛就跟佛陀报备说，他在森林里面入空三昧，那佛陀就赞叹他说，哎，这个三昧就是上座禅或者是大人住啊。那世尊在瑜伽师地论也说，他经常还有中阿含都说他经常修空住啊， 世尊本身也是这样，多修空住，所以他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缘故啊，就是因为他多修空住啊。所以这一部经，不管在经、律、论啊，你看标题就知道哈，这一部经不管是在经、律、论呢，都有说明啊，空三昧都受到佛教界的推崇啊。那空三昧到底是什么呢？好，我们看最后一段啊，第八页最后一段。舍利佛还有一切趣长老，这两位长老呢，他们都修空三昧，但是声闻阿罗汉呢，他们比较着重在静坐当中去体验这个空。那佛陀呢，就跟他们说，空啊，其实不只是在静坐当中的，你在往来乞食，就是行住坐卧当中，修行者也要经常保持正思维。正思维什么呢？眼对镜的时候有没有爱念产生，有爱念产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起一个正思维，赶快断除这些恶不善法，回到空的境界当中。那如果是没有烦恼爱染产生，哎，没关系啊，就住在这一种喜乐善根当中啊，保持对于这种空体会的一种喜悦啊。所以空三昧的修行呢，它是在行住坐卧的，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四维一当中啊。所以佛陀教导舍利佛说，空三昧啊，应该要在生活当中去体悟的，不只有在静坐啊。所以大家看第九页第一行啊，空三昧呢，不只是在静坐实修的，要在日常生活啊。当然它的关键就是我们要安住在远离爱念懒着的清净，这个才叫做空三昧啊。所以空三昧呢，我觉得空三昧我们讲到后面，大家会有一个感觉的，诶，这个很像禅宗那一种啊。我们到后面到无所有那边，你就会感觉到，诶，它有点像禅宗那种，说诶，住在虚空的这种话头当中。但是如果说你住在当中是能够离爱念清净，但是离开禅定之后呢，爱念还是产生的话，那个就不算是功夫了得咯、哦、因为你在定当中没有所缘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来到生活当中，诶，所缘又出来的话，我们还是有爱念，那就证明你的空三昧呢，你的这种虚空的修法并没有运用在生活当中啊。所以这个就是佛在阿含经教导说，空三昧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去体验的啊。这个对未来菩萨道的影响是很深大的啊。好，我们看第九页下面小节。空表示离爱染而清净的境地啊，所以呢，上座禅这一部经啊，空三昧这一部经，在阿含经当中它是非常受到重视的啊。好，这个是空住啊，空三昧。再来我们看 B 标题，空欲啊，空诸欲。空诸欲是什么呢？这个是有关系到我们内心的了。就是经典里面有提到说啊，摩诃迦旃言啊，那有提到这部经义品当中啊，小部里面的义品当中有提到这样的内涵。他说什么叫空诸欲呢？我们看出体字的地方啊，诸欲的欲呢，它不只是五欲哦，它包括了贪欲、爱、渴、热恼、可爱啊，就系缚生死的主要的一个极地的爱啊，这种烦恼。那这个就是离诸欲要观察的内涵啊。所以空诸欲跟空住呢，它意义是相通的，就是离爱而不懒着啊。大家应该有听过白牛黑牛那个譬喻，对不对？有没有？没有啊？你听过白人跟黑人而已啦。有听过白牛跟黑牛吗？哈，那白牛跟黑牛的譬喻呢，佛在阿含经，我去找哈，它有两部经提到白牛跟黑牛，主角跟对答竟然不同。一部是杂含的250经，一部是杂含的572经啊。这两部经都是提到白牛跟黑牛的譬喻，那关键的都是说 这些圣者呢，他们在讨论呢，说到底是白牛呢戏服黑牛，还是黑牛戏服白牛？不是，都是中间那一条绳子把两头牛戏服着。那这个要譬喻什么呢？他说我们眼根呐、啊、对色尘，比如说我们的六根是白牛，外在的境界是黑牛，为什么这个境界会跟我连结呢？会对我起影响，就是因为我们爱染，因为我们把那个绳子绑在一起，所以外在的境界就会影响我的内心。但是如果我修行修行，我把这个绳子解掉的话，外在的境界就是外在的境界，我里面的那六根呢就能够保持离爱染清净啊。所以在阿含经他教导这种呢，都是很实际的空法的修学啊。好，那这个是空住欲。好，再来我们看下一个标题，刮胡山哈，以无我，我所空的空世间。那这个世间，我们看最后两行就可以了哈。这个世间，佛在阿含经是提到说，约六根、六境、六识、六触、六受啊，就是根、境、识、触、受了哈。那来谈的。那这个是六处法门，因为这一些都是可破坏的法啊，那所以呢世间是空的啊，这都是无我无我所嘛啊，所以这一些有情身心都是空的啊。好，请看第十页。以无我无我所空是跟空三昧的意义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一个空世间呢跟空三昧的意义是一样的。再来刮胡是贪嗔痴空的空性解脱啊。那这里导师先有一个大概的介绍，因为后面17页跟18页还有广释啊。那四种贪嗔痴空，谈这个贪嗔痴空的四种心解脱呢，就是第一个是无量，第二是无所有，第三是空，第四是无相。这四种心解脱或者是四种心三昧呢，就是跟空的修法最密切的禅定，最密切的禅定有这四类啊，就是你修无量心、无所有、空跟无相。那他们呢解释呢可以分成两类，一个就是名字不同，意义也不同啊，所以有四种。第二种呢就是名字不同，但是呢究竟的目标相同，所以它文义异同啊。一个是站在方法上下手处不同啊，所以就是个别的。但是如果是以目标究竟目标来说呢，这四者所达到的目标都是相同的。那这里导师只要跟我们说，三毒空跟空性解脱它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导师慢慢要进入到阿含谈空跟心解脱是有密切关系啊。那从意义不同来说，空心解脱就是空心三昧啊，是以我我所空为它的修法，那跟空世间的意义是相同的。刮胡 B， 那从意义相同来说，这三种心解脱啊，无量、无所有、无相，修到最后呢都是不动心解脱。那不动心解脱又称为什么呢？就是贪嗔痴空。贪嗔痴空就是等于不动心解脱，不动心解脱就等于空心解脱。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打架？我稍微写一下哈，就是他说有三类，有三类嘛哈，哪三类啊？无量、无所有，还有呢无相。他说这三相呢，这三种三昧啊，他修到最究竟的时候呢都是什么？不动心解脱啊，不动啊，这个不动就是见法涅槃，不动心解脱啊。那不动心解脱是他的一个究竟的目标。接下来呢导师就说，那不动心解脱跟空三昧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一部经我们到后面等一下也是看到了，先讲没关系。 那这一部阿含经他说这三种三昧呢修到最后是不动心解脱，那但是呢这一部经他接下去没有介绍空哦，没有介绍空心解脱，空三昧他没有介绍，但是他在哪里说呢？他说不动心解脱的内容呢就是三毒空贪嗔痴空。那什么叫贪嗔痴空呢？就是空心解脱。他说贪嗔痴空就是空心解脱，换句话说，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哈，导师说这一部经虽然他没有解释空心解脱这个修法，但是其实呢你看他的脉络呢，导师说这三种他能达到的是不动心解脱，不动心解脱的话就是贪嗔痴空，那贪嗔痴空就等于空心解脱，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什么？打架了对不对？我刚看的时候也是，其实他要讲的就是这两个是一样的，这个不动心解脱跟这个空心解脱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就是究竟了嘛，没有三毒嘛，贪嗔痴空嘛，贪嗔痴空就等于空心解脱，那所以空心解脱就等于不动了，这样好，所以空跟不动呢就结合起来了，就是如果修空三昧修到最究竟的话，就是得到不动心解脱啊。所以我们往下看哈，他说不动心解脱就是阿罗汉的见法涅槃，有看到吗？有哈，哎，好，我们再看小 A 最后一行哈，他说以四种心解脱的共同意义来说，都是贪嗔痴空的心解脱啊。不同名字的心解脱不外乎就是空心解脱，在修行上只是多样化而已，你可以从修无量下手，从无所有，从无相，或者是从空三昧都可以，大家达到最究竟的目标就是空心解脱，或者称为不动心解脱，这样可以吗？好，再来我们看总结，上来所说的啊，空跟离烦恼的清净解脱是不能分离的啊。好，这个是第一大主题啊。再来第二大主题就是依处世间说空啊。那第一段，空诸欲，空世间啊，空世间就是我所空，还有贪嗔痴空啊，就是四种心三昧啊，贪嗔痴空是依生死世间说空的。那如果是就这个贪嗔痴空来说的话呢，就是处世间涅槃也是空啊，处世间涅槃也是空啊。那怎么说呢？好，我们看十一页。那十一页的第三行有提到说，处世间空性啊。那处世间空性呢，是圣者所自证的，所以阿含经就有提到说。佛依缘起说法能引向涅槃，所以缘起也是圣身。那圣身分成两种，缘起圣身跟涅槃圣身。那我们看最后一段 B 的地方，那 B 的地方他待会就有提到处世间空是什么了。那 B 的地方就是涅槃圣身缘起怎么跟它联系呢？第一个就是因为缘起它是此有故彼有，生死的集起啊，依缘起此无故彼无，显示涅槃啊，所以因为缘起显示生死跟显示涅槃这两者，所以呢这两者都可以通达空啊，所以刮胡 B 的地方就有提到说缘起有为是世间是空啊，所以修空呢离却烦恼可以实现涅槃。那涅槃无为是处世间也是空啊，所以是处世间空啊。那处世间相应缘起，透露了空是依缘起而贯彻生死与涅槃的，就是佛在阿含经所提缘起中道呢，因为缘起中道此有故彼有，就是说明依生死世间说空。那如果是此无故彼无的话，就是依处世间说空啊，就两大主题， 佛依缘起而说这两种空啊。好，到这里的话就是第一节的部分啊。好，再来我们看解脱道啊。那解脱道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二页啊，第十二页第二行，佛说的解脱道呢，不外乎就是八正道，因机设教呢，建立不同的道品啊，有三十七道品。再来刮胡山，三十七道品统摄起来呢，导师说，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还是八正道啊，那八正道不外乎就是三学。那真能断烦恼的啊，就是定跟慧，因为八正道里面排除正语、正业、正命的话，其他就是修定跟修慧嘛啊，所以他说有一些部派也认为道只有五知啊，就是排除戒学的三类啊，这个是站在断烦恼那一刹那了哈，但是如果按照整个修道来说，戒定慧还是完整的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二大段，止观略述啊，第二行，止呢就是住心于一处，观就是观察事理啊，有这两者的区别。那杂含经有提到说，修习以止，终称于观，修习观以意成于止啊，止观俱修能得解脱戒。那这里就分成有三个步骤了哈，第一个就是先修止而后成观啊，第二种是先修观而后成止。那当然这个是因地修行的不同了哈。那如果达到要断烦恼的那一刹那呢，都是止观双运才能得到解脱戒啊。好，那这个是两者都必须具备。好，请看十三页啊。那导师先来介绍什么叫定学啊。那定学导师先举了佛实例里面的禅、解脱、三摩地、三摩波底。那这里面呢就分成禅就是四禅，四种禅。那三摩波底呢就是等智。等智就分成八等智、九次地定跟十二甘露门。三摩地呢也分成三类，空等三摩地，还有有寻有事三摩地，还有解脱八解脱啊，这个院长后面会介绍啊。再来定的义名还有三摩事多、心一精性、心还有住啊，这个住就类似示范住啊啊那一种，就是禅定的义名。那当然最后面呢，导师提到说最根本、最原始的定法就是四种禅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为什么呢？因为佛是以四禅，第四禅成佛，第四禅入涅槃，然后呢，在小孩子的时候呢，出外观耕也是入禅啊，这些都是佛亲身的一种禅定的表达啊。然后在所有的三十七道品里面呢，都以四禅为它的定义。四种禅啊，因为四禅有的功德是别的没有的。那请看十四页第二行啊，十四页的第二行，四禅有什么是其他不及的呢？就是有禅知、寻思喜乐一心啊，五禅知是其他禅定所不足的啊，比不上的。那当然还有很多精证啊，得四禅能得漏尽啊，所以导师最后结论说，解脱道呢是以四禅为定法的根本的，无容置疑啊。好，再来刮胡山慧的解说啊，慧在阿含经就称为正见，在般若经就称为般若啊。那导师在这里是用般若啦哈，他说慧就是般若啊，般若是解脱道的先导啊，就是正见嘛啊，八正道以正见为先啊，那也就是解脱道的主体啊。那当然解脱道呢，在阿含经有提到说我说知见能得漏尽，非不知见啊，这个知见呢就是如实知见啊，如实知跟如实见啊，就是慧学的译名啊，智慧的别名。那别名有很多啦啊，我们不一一解说。那导师呢下一个标题那就说到介绍什么叫如实知见啊。 我们来看下面最后一段，经中到处说先以如实之见，然后能得厌离欲灭，得解脱啊。这个修法呢，厌离欲解脱，在院长的 B22 呢还会说明的啊，大家可以记录一下 B22 啊。所以导师先给我们介绍什么叫如实之见。那如实知在阿含经的归类呢，有这个表的六大类。第一个是知苦集跟苦灭，第二类呢是未患离，就是大家往由上往下看啊，由上往下看，一栏一栏这样啊。这里总共有分成六类啊，六类，最后一类呢就是苦集灭到未患离，就是七处善，有看到吗？表的最右边就是有七个叫七处善啊，所以大家可以把苦集灭道这四个分成第一类，未患离分成第二类啊。待会我们15页的说明就是这两类啊。好，我们来看15页第一类说明啊。正道的修学应该要了知生死苦集起啊，集起的原因。那了解生死苦集起的原因才能够灭除它嘛啊，所以这个就是恶之缘起啊，苦的集起跟苦的灭尽啊。再来我们看刮胡 B， 苦的集起，那如果是详细来说，它可以分成苦地还有集地啊，集地的话就是惑跟业嘛，加起来就是惑业苦，那如果再加上修道的话呢，就成为四圣地，所以刮胡 B 它就是说四地，四圣地，那所以导师说缘起跟四地呢只是说明的小小不同。再来第二类说明呢，这个就是未患离，上面第一类说明就是四圣地，那下面第二类说明就是未患离。因为世间不只有忧苦啊，也有喜乐的啊，所以心容易染浊，所以我们要观察它的畏浊，畏浊就是贪爱了啊。再来观察的畏呢，还要观察它的过患啊，就是不管是忧苦的还是喜乐的，都是有种种的过患，终会磨灭啊，所以我们要观察它过患。再来第三，知道畏浊，知道过患呢，不是无可奈何就了事啊。那学佛就是要知道它超出的方法，那这个就是出离，所以畏患离就是一个修道的方法啊。那大写西就提到说，如果综合 A 跟 B 呢，就是七处善啊。四圣地是以知苦为先呐啊，所以佛在经中都说先当知苦啊。如果不知苦的话，就不会去断集啊。好，请看16页，我们看标题三啊，如实知见知道之后呢，要学习怎么观察才能断烦恼嘛啊，那就是要修学这个无常苦无我啊。那无常苦无我的说明呢，南传的无常苦无我，还有北传的说一切有不无常苦空无我，只是稍稍的不同，但是他们实质上呢是没有差别的啊。但是这个表啊，大家可以把第三无常苦空无我这个空跟无我呢圈起来啊，空跟无我圈起来，因为他们其实只有分成三类啊，无常苦无我，或者是无常苦空加无我这样啊。好，我们看结义，无常苦无我，或者是无常苦空无我，都是阿含经所说的啊。那无我无我所是空的要义，第三行啊。那广义的话就是离一切烦恼啊，所以空呢有两种含义，一个是狭义或者是要义啊，就是无我无我所；如果广义的话，就是离一切烦恼。贪嗔痴永灭啊，就是空有分狭义跟广义。那空呢，在阿含经就是跟无我联系啊，所以啊，无我无我所就是空，就是空啊。 好，再来我们看17页。无常故苦，无常苦故无我无我所啊，这个无我无我所就是空啊，这是解脱的不二门啊，所以无常苦无我建立三解脱门，可见空在修正上的重要性啊。所以大家先把握这个导师所讲的啦哈，它的重点就是说空呢在阿含里面呢，它可以分成两种含义啊，空一个是狭义的狭义或者是要义啊，那另外一个是广义，广义的空呢就是离一切烦恼贪嗔痴空啊，离烦恼。那如果是狭义的话就是无我无我所啊，所以这个是阿含经对空的一个简单的归纳，我觉得导师归纳的非常好。好，再来我们看第三节，空以心解脱。那这个心解脱呢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明的，这个心解脱其实就是要指的就是不动心解脱，不动心解脱。空如果跟不动心解脱连结的话，就是空其实可以让我们得到解脱的啊，或者是空本身就是解脱的境界啊。那禅定跟智慧的修学，因为方便不同，观想不同，所以呢就会有种种的定法啊。那这个跟传承跟弘扬者的程度不同也有关系啊，所以导师说有非常多差异。那这里呢导师就选择这一部杂含经跟空有密切关系的禅定方法，就是四种心三昧啊，那就是我写在黑板上的那四种啊。好，我们看18页啊，我们看标题大家就可以很清楚啊，标题有两种方面呢来解说啊。 A 依观想的方便不同啊，说文艺名字不同，意义也不同，这个是依观想方便的不同成为四种心三昧。大写 B 标题 B 依究竟的目标达成来说，名字不同但是目标究竟是一样的啊，意义相同。那底下呢就是介绍这四种心三昧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贪嗔痴是量的因，那如果得到无量心解脱呢，就是得到不动心解脱，它就没有了贪嗔痴，超越了有限量啊。所以无量心的量呢就是有限有量的意思，如果把这个量超越的话呢就是贪嗔痴空啦啊。大家也许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超越这个量啊，限量？因为我们的心有限量有限制呢，我们才有种种的分别呢。这个是我的好朋友，那个是我的坏朋友，那个是我的贵人，那个是我讨厌的人啊，这个就叫做有量有分别。那无量的话就是要破除这个界限，超越这个界限啊，量的限制，那就是得到无量的贪嗔痴空。所以第一段呢就解释无量三昧。那再来第二段呢就是说贪嗔痴是障碍，有没有？这个是解释无所有的，因为贪嗔痴空它是超越所有，有所有的话就是有障碍了啊。那如果无所有就是贪嗔痴空。第三，贪嗔痴空是超越相啊，这个相呢就是也是一种分别相啊。那如果是无相的话就是没有分别相啊，就没有种种的分别相，那当然就是一视同仁哦啊，能够做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是无相三昧。那往下看，经中无量无所有无相，却没有说到空心解脱，这因为呢空于贪嗔痴的不动心解脱就是空心解脱啊，这个就我黑板所写的啦啊，他没有解释空心解脱的，他只是说没有贪嗔痴了，这个就是空心解脱啊。所以依究竟的目标来说，无量无所有无相到达的目标跟空心解脱是平等平等的啊。那如果换个角度来说啦哈，我修无量可不可以证得空？可不可以？我修无量三昧可不可以证得空？可以啊， 我修无相可不可以？可以。修无所有也可以。所以在阿含经的空呢，它就不一定限制说哇什么十八空啦，有没有那一种？没有，它就是你修这四种三昧其中一种就可以达到空心解脱。 OK， 好，再来杂阿含所说的比较不同的啊，就是最后一行啊，我们看相应部的不动心解脱，在杂阿含经就是无争啊，不动心解脱就等于无争啊，就是无争三昧。好，我们看19页啊，19页，争就是烦恼啊，无争就是没有烦恼啊。那所以这个无争，在相应部是不动等于空心解脱啊，大家记一下哈，在相应部不动就是等于空心解脱。那如果是在杂阿含呢，是无争等于空心解脱。无争等于空心解脱。那换句话说，空心解脱有两个译名，一个是不动，一个是无争啊，一个是不动，一个是无争啊。那当然我们看最后一段啊，无争跟空其实在易经上呢，他们是有异样的啊，所以导致说这个空跟心解脱啊，在某个层次上呢，他们的形容词不管是无争还是不动都是有相同境界啊。好，那到这里为止呢，就是一个略说。再来就是广释啊，无量，先来介绍无量啊，无所有、无相跟空啊。那我介绍到无所有啊，第一个我们来看无量啊，这个大家比较熟啊。好，我们来看20页啊。无量在早期的阿含经就称为慈心三昧啊，但是在比较晚一点的阿含呢，他就把这个慈心分别为四种心，就是慈悲喜舍啊。但是他的功德啊，在三福业当中，布施、持戒、修定，这个修定呢，很多地方就是谈修持心。那修持心的功德比布施跟持戒都还要殊胜啊。再来的话，修持不为恶鬼所害，还有种种的功德，那这个比较简单啊。好，我们看21页啊，大家看刮胡二，标题刮胡二，世间定法跟出世间定法的是无量啊。那世间定法我不用说了哈，就是一般印度本身就有修持心，因为他们要生在大梵天啊。那但是佛教呢，在早期呢，四无量心它是可以让我们达到解脱的。那在哪一种经文呢？在22页的经文啊，第三行，杂含有提到说，比丘修习持心，多修习已，能得大果大福利。当然，这个持心为什么能得到大果大福利呢？圣道呢，主要就是因为修持心的时候呢，他也修气觉知，啊，念觉知，一远离无欲相于灭，乃至修舍觉知啊，所以他跟气觉知结合，四无量就成为解脱道。不然的话他只有生在梵天啊。那如果是像南传哈，他们说为什么修四无量可以得到解脱呢？其实不是只有这个经文那么简单哦，他有一个很具体的说明啊。他说我们在进入慈心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比如说散播慈爱的时候，我们的心会产生什么心所啊？善心所，对不对？会欢喜，会清安。那在南传的说明就是说，他初定之后呢，他要审查他刚刚进入慈心定有哪一些心所法、色法、心所法，他审查这一些自相功相，他知道说，哎，心所法都是刹那生灭，色法都是生灭不住，从这里才进入到跟七菩提分结合，他才可以断烦恼啊。所以四无量心它是要培养定力的一个方法，但是它还要有一些善巧啊，就是审查这些自相共相，它就能够得到解脱啊。好，那再来的话就是四无量，量是局限性，我们18页已经有讲过啊。好，再来我们看最后一节无所有啊。 无所有这里导师举了两部经啊，那第一部就是善心经啊，刮胡一善心经提到说众生心有五类啊，倾向于世间的五欲，再来倾向于不动而离欲啊，第三倾向于无所有而离不动，第四倾向于非想非非想而离无所有，第五倾向于涅槃。那这五类呢是世间人心的倾向，但它也是修行者次第深进以涅槃最高为理想啊。但是呢导师说善心经并没有提到的就是无所有它跟空有关啊，那这个就是我们23页要讲的啊。好，我们看23页。那第二部经就是中部的不动利益经，就是静不动道经啊。那他也讲了五类啊，这五类我就不讲了啊。不过导师先跟我们说明前三类啊，前三类就是中间这个图表啊，最左边就是有三种静道啊，就是不动、无所有、无相，或者是无想啊，大家把它圈起来这三类。那下面就会一一的说明啊，不动它分成三个，无所有也分成三个，那无想就是非想非非想了哈，是一个啊。好，我们看下面的别墅三种静道啊。那静不动道经所说的三种静道呢是有层次的，那次第的观想、次第的超越啊。但是本经跟善心经不同，因为呢静不动道以上都是有解脱的可能。这个静不动道以上齁是包括这个不动道啦，所以它总共有三个，就是不动、无所有、无想，就是上面那个图表。这三类呢成就的话它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得到解脱，一种呢它就是成就禅定，两种啊。修这三个都可能啊。那第一个介绍静不动道啊，那静不动呢，不动就是四禅啊。四禅如果按照这个表来看的话，不动是四禅，那四禅之后直接就无所有还有非想非非想，那中间漏了空跟是无边啊，空无边跟是无边，这个在院长的23页会解释它的理由啊。好，再来静无想道，静无想道呢就是非想非非想啦啊。那导师是说跟灭尽定处来的三种处相关啊，请看24页啊。那这三种处呢在院长的20页也会解释啊。好，现在我们进入最后的就是三种无所有处道，那这里分成 ABC 啊，就第一类静道、第二类静道跟第三类静道啊。那第一类静道呢就是观察现在的欲还有不动想，一切都没有，专心在这种无所有的境界可以得到内心清净。但是得到内心清净它也许是只是成就禅定 啊，所以刮胡 A 是成就无所有处定，刮胡 B 呢它却懂得这一种观法处事的观法，所以呢它同样的修这一些方法，但是它得到的却是解脱啊。同样的经文，但是它却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动机不纯 啊，他就得到禅定而已，如果他动机有正见的话他就得到解脱，刮胡 B。 那下面也一样啦，下面第二类静道跟第三类静道也一样，我们看标题刮胡一，第二类静道呢主要是修无我跟无我所啊。那第三类静道呢是修无我所有啊，那这个跟空都有关系啊。好，我们看25页啊，25页的B 啊 ，B 的地方，那依这三种无所有处道呢，它可以得到无所有处定，或者是依会得解脱，有这两类啊。那最后一段啊，这个就比较重要了哈。无所有处定跟无所有处道是有差别的。无所有处道是依处世间观会而成定啊。就是经文所讲的无所有处道啊，就是离种种的欲望啊，不动色法的观察等等，那他就能够离 种种的这种预览而得到禅定啊。那我们看最后一行啊，无所有处道呢，它其实就是处事观慧而成定，不过修持上有一些问题才成为世间定啊。好，我们看最后一页。那到底这三种无所有出道是出了什么问题呢？那这里导师就跟我们举了经文，那经文的下面有一个说明啊，那我们来看说明就可以了。以非想非非想处来说，当来的我跟我所有啊，都尽舍，表示波涅槃。但如对于舍而有所懒着、乐着的话呢，那就是有所取着啊。即使是修这种正观啊，就是不动、无所有、无相啊，或者是无想，修这种正观。但是如果心有所乐着，就不得解脱，而且死后呢，会升到相应的天界。所以这个是我们修行很关键的那个心态咯啊。好，再来，如修无所有的正观，心乐着就不能解脱，会感召到无所有处天报。所以无所有处定跟天报呢，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好，最后，无所有或者是无所有处道，它是修无常苦、无我、无我所空的，它是空观的别名啊。这个到院长的地方还会再说的哈、啊。那它是空观的别名。但是如果是有所懒着、我执放不下，那这个就会升到无所有初定啊。那这个就是无所有这个地方啊。好，那我想时间超过一点哈、啊，非常不好意思。那第一部分啊、我就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